亲爱的，在基督里面的圣徒，保罗在对以弗所族信徒所说的时候，是以三位一体的神这个框架来写的。三到十二节是一句长的句子，那么这儿提到的是三位一体的神在信徒里面工作。一到六是关于父亲的，是上帝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然后他就写啊，关于爱子的事情，是神的儿子，是借着基督的血，我们得救赎，我们得过犯得以赦免，我们就知道上帝丰盛的恩典，还有他的奥秘的旨意。然后十三节就说，我们被所应许的圣灵被他印章印记了，将来我们可以得到基业，都是为了上帝的荣耀。在保罗在解释这个三位一体之后，就最后要提到是为了上帝的荣耀的恩典得以受到称赞。保罗是这样的被三位一体的神所感动，他把神放大，他感谢神。我们今天主要是要看父亲天父他所成就的救恩，我们来敬拜他，仰慕他。你唯一的安慰是什么？我们在使徒信经中第一句话也会提到我们的天父，我再读一下以弗所书一章的三到六节，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在基督里曾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就如神从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又因爱我们就按照自己意志所喜悦的预定我们借着基督耶稣得儿子的名分，使他荣耀的恩典得着称赞。我们来读海德堡要理问答的主日九，当你说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时，你相信的是什么呢？回答，我相信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永恒之父从无中创造天地以及其中的一切，又用他永恒的谕旨和护理托住并治理他们，他因他儿子基督的缘故做我的上帝和天父，我相信他必供给我身体和灵魂一切的需要，对此我毫无怀疑。此外，在这流泪谷，凡他所降在我身上的灾难都会变得为我有益，因为他既是无所不能的上帝便能如此行，并且他既是一位信实的天父也愿意如此行。 我们今天的主题是父亲的工作，是我们被上帝拣选，而且这样拣选是有目的的。在第三节说，上帝在基督里赐给我们福气，在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让我们在基督里面能够看到是有何等丰盛的这样的福分。他在对那些所有被基督、被上帝所拣选的人在说话。三位一体的神是属于每一个信徒的，他从永恒之父开始，那些不悔改的人，他们在上帝的怒气之下，但是那些被神拣选的，在基督里面蒙拣选的人，却有上帝的慈爱在他身上。这就是恩典之约。这个恩典之约是父亲与他的儿子在时间开始之前就已经约好的约。当他知道将来这个世界会变得堕落，会像一个船一样伸到这个海底，那罪的海底，他就用一个方法让所有这些失丧的人得以拯救。这人类中的许多人就能够被买赎回来，从罪中和死亡中被救赎出来。而这个上帝的计划，在人堕落之后，立刻的向第一对父母亚当和夏娃就启示出来。上帝对亚当和夏娃说，他说，我会差遣那女人的后裔，他会来打伤这蛇的头。那么在罗马书中，上帝告诉我们，这就是那个要伤女人后裔的、伤蛇的后裔的这女人的后裔，就是基督。上帝天父，他愿意以任何的代价要向人类显示他的慈爱。你读这段经文的时候，你会想到上帝的拣选，很多人因为这个教义而跌倒，甚至是走偏。这个教义不是让我们能够去很深的明白，是让我们来仰慕、羡慕、敬仰这位上帝的一个教义。如果预定论反而阻挡我们向上帝来寻求的话，因为这个教义中说，上帝在人中拣选了一部分人， 这实在是对教会是一个很大的安慰，因为教会很容易感到灰心失望，因为我们看到自己身上的很多的肉体的软弱、罪过，人们就会想，或者是提问，或者是怀疑、害怕。他告诉我们的，我们的拯救是这样的安全。就在世界开始之前都已经定好了。然后在第二章中，保罗说，这不是因为我们做了任何的事情让神来拣选我们，不是因为我们信靠他知道我们将来会信靠耶稣基督，而是因为他拣选了我们，所以我们信靠了耶稣。这就是一个事实，上帝已经拣选了，所以他让以弗所的信徒知道，这已经是一个定论定下来的事情。那么预定论的教义在很多人的心中产生回响。约翰，使徒约翰也提到了上帝那随己意行做万事来选择人。你看约翰一书，那不是约翰第一章，他来到自己的世界里，他自己的人却不接待他，但是凡接待他的，他就赐给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使他们可以相信他的名。他们不是从血气生的，也不是从人意生的，乃是从神生的。约翰福音六章35-40节说，我就是生命的粮，父亲，凡父亲给我的，凡父亲给我的，他会来到我这里的，而且凡来到我这里的，我绝不会把他撇弃。凡是父亲交给我的，我一个也不会让他失丧。那么凡相信我的会得永生，基督说。在44节说，他说没有人能到我这里来，除非是基督，不是天父让我来吸引他。另外在65-69节说，当他说要吃我的肉喝我的血的时候，很多人都离开了基督。他就对门徒们说，你们也要离开我吗？门徒说，那我们去哪里呢？我们哪去哪里呢？谁能有那永生的话语呢？这就是我们所需要的一切，是脱离，使我们脱离罪恶的。这就是上帝所告诉我们的，没有人能到父亲那里，除非父亲吸引他。而且一旦到基督这里的话，基督是不会把他撇弃的。 不仅让人感到他们是来到基督这里，而且让他们知道这个来到是非常确定的，是在世界开始之前就已经定好的。保罗就如我们一样是罪人，从他自己的道路，因为上帝而祝福，称颂上帝，因为上帝在他身上所做的，所有这些保罗在我们面前所展示的福分是属于我们的。保罗他喜乐，那些在基督里面有很多的福分，我们看到救恩的源头在父亲那里，是他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最后让儿子来替我们来代罪。所以借着拣选，我们在生命当中我们就体现出上帝的这个旨意。我来给大家一个例子，耶利米他在非常困难的时候被神选召，那时候当时的以色列人他们离开了神，所以耶利米要被神来选召，让他对以色列人说话，因为以色列人已经硬了他们的心。这个时候神的话语来到我这里说，我在母腹中，我还没有造你的时候，我就已经认识你。所以我就说，主，我不能说，因为我是个孩子。但是神说，不要说你是个孩子，你不要害怕他们的脸色，我会拯救你，耶和华如此说。为什么主耶和华要提到他在出生之前已经被上帝拣选呢？那么在这上下文当中提到，其实耶利米他的那种大胆勇敢的把神的话语带给他的百姓，因为上帝的这个拣选给他了安慰，因为上帝说，我拣选了你耶利米，都不要害怕，所以你不用怕他们的脸色。保罗在这里头也说一样的事情，你们为什么老是担心自己的各样的困难，就如我们的海德堡要领问答说，他说，我相信我的父亲天父供应我身体和灵魂一切的需要，对此我毫无怀疑。此外，在这流泪谷，凡他所降在我身上的灾难都会变得为我有益。在以弗所书一章之后的各章中，保罗告诉我们，上帝呼召我们要怎样生活。你要把旧人脱下，穿上新人。你曾经一直在你的罪里， 在基督的灵里面，你要被呼召做一个新人。所以在你过这种生活之前，我要先告诉你，你是已经被神拣选的，就好像神对耶利米把他让他去差派他去做事之前告诉他，我在你出生之前母腹中就拣选了你。这个福分是已经非常确实的，他不在乎你自己，这个给我们安慰。我们不是我们在领受一个很冰冷的一个教义和理论，荣耀的真理是在基督里面，上帝把福分赐给罪人，上帝为我们而死，基督为我们而死，是上帝给上帝给基督给我们，使我们得救。所以我们就可以在基督里面得着荣耀。上帝的手在整个的宇宙当中，在整个的国家，在你整个的人生当中，他的手在护理着，是为着上帝的这样在创世以前所有的旨意。在父亲的手之外，没有任何事情在他控制之外。如果你痛苦，你有难处，人际关系出现问题，你可以来到这个真理，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在基督里曾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就如神从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上帝的护理的手压在你的身上，但是呢，这不能改变上帝这样的荣耀的真理。圣灵他喜悦去保证他的信徒在这样的怀疑，在痛苦这样的时候，上帝会告诉他，我已经拣选了你们。父亲要给你这些福分，如果你在这生命当中开始照着这条路往回走，想起上帝怎样的让你悔改，让你相信主耶稣，你知道这个不是出于自己，因为这不是你自己寻求他的，是上帝选了你，因为你被拣选了。在这世界开始之前，在你出生之前，上帝已经拣选了你在基督里面。你仔细的读这段经文，你就会像保罗一样，这个真理在保罗里面是多么的让人激动，我们就会使他荣耀的荣耀得以称赞。不是因为你比别人更值得这个荣耀，上帝的孩子，你 你比天使能有更多的事情可以荣耀神，因为你在罪的深坑当中被拯救。如果有一个时光的隧道，你借着时光隧道看谁能够被拣选，他其实没有任何人是配受拣选的，因为没有一个人寻求神，但是他呼召他们，救赎他们，把他们带到上帝的面前交通。保罗说，在你们心里动了善功的，必成全这功。不管你有多大的怀疑，你只要信靠他，因为他已经拣选了你，他会把你带到荣耀里面去。这是他守约的慈爱，他坚定的守约。保罗让我们明白这个真理，这个不能与神的爱分开。在创世之前，在爱里拣选了我们，第五节。在教会中也有很多不太好的认识，有一些错误的一些印象，阻挡我们来到上帝的面前，就像一个完全破碎的一个罪人来到神面前受到阻挡。你自己完全不能拯救你自己，上帝就是对这样的完全不配的罪人在呼召。上帝能够做我们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愿他上帝得着一切的荣耀，在勇士，在全世界当中，他得到称赞。这样，我们不仅是有安慰，而且愿意感恩的为他活着。这个就是我们可以带到我们进入到下一个要点。他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是有目的的。我们先唱诗诗篇颂扬400的137节。称颂耶和华， 保罗在此书信中他提到了两个原因，两个目的，是被拣选的目的。第一个目的呢，是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然后第二个呢，第五节，刚才是第三节，预定我们得儿子的名分。那么有些人，他们认为自己被上帝拣选，然后就继续的过他有罪的生活。上帝的拣选的目的是让他成为圣洁，无有瑕疵。这样的人应该要问自己，是否自己是被拣选的。我不是在说自己这个我们人的一种软弱，即使是信徒也会有这样的软弱。但是如果一个人他就认为自己是被上帝拣选了，然后他就放荡的按照自己的意思来活着，以弗所书刚开始的时候是从这样的让人安慰的拣选，被神拣选，但是后面又提到了你要脱去旧人，穿上新人，然后使用在你身上一切的可能的途径来去杀死你里面的罪，还要穿上新人，在你们中间你的嘴里不可以说那种污秽的言语。保罗在说，他拣选了人，他们会被带到天堂里，他们会无罪的。那么这些被拣选的人，在获得新生之后，那么他们的生命我们要成为圣洁无有瑕疵的人，他是当然是圣灵的工作，回到第一点，那些信徒是在创世以前被上帝拣选的，那么也是上帝的旨意，这些人要被改变的。他就是你们被拣选成为信徒，也被拣选成为一个圣洁没有瑕疵的人。以色列人以色列这个国家被拣选，让他们成为一个世上的光。他们被拣选成为圣洁。所以这种圣洁的生活是每一个信徒被呼召也是被拣选的。我们人让圣灵担忧，有一个原因是我们会怀疑这样的真理，常常不明白他们是被上帝所呼召的，他们也不知道为什么自己被呼召。 我们被拣选是让我们，第四节，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这就是上帝对我们的呼召。彼得前书一章二节，就是照父神的先见被拣选，借着圣灵得成圣洁，以致顺服基督耶稣，又蒙他血所洒的人。我们看啊，彼得前书二章九节，他说，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要叫你们宣扬那招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不是上帝不是拣选了以后就让他们自己去挣扎自己的事情。是呼召我们，拣选我们，让我们过他要我们过的生活。我们常常的软弱怀疑，我真的在基督里面吗？我真的被拯救了吗？我被拣选不是因为我自己，我要过圣洁的生活，不是要挣得什么，因为他已经拣选了我们要过圣洁生活，是在爱里拣选了我们，让我们做这些事情。我们在基督里面能够被重新创造，让我们能够过圣洁的生活。约翰福音十五章十六节说，不是你们拣选了我，是我拣选了你们，使你们能够结出果子来。罗马书八章二十二节，我们知道万事互相效力，使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凡所呼召的人，他预先知道，使他们能够有基督的样子。上帝要成就这个目的。基督徒一下子会明白罗马书第七章的那种旧人和新人之间的挣扎，我想做的我却不做，但是基督在完成他的工作，就在人的心里。在以弗所书的第五章中就会提到这个婚姻里的这个美丽。基督把自己的妻子，就是教会，在教会洗净成为圣洁，可以献给自己做个荣耀的教会。五章二十七节，毫无玷污、皱纹等类的病，乃是圣洁没有瑕疵的。基督的工作还在我们心里头工作，所以基督徒在他里面有这样的安全感。过一个永恒的生活，我们在旅行，那么旅行的终点是没有罪。当我们在这条道路上旅行的时候，基督和神和上帝，他会完成成就这个救恩。 在提撒罗尼迦家前书中这么说，他这么做是让你们能够成为圣洁。所以第一个目的是为了是成为圣洁无有瑕疵，让你们在爱里成为圣洁。第二个目的就是成为儿子，是被收养。第五节，预定我们借着耶稣基督得儿子的名分，是按照他自己意志所喜悦的。这就是首先看他的特殊的待遇，是被收养为神儿子的这样的一个特殊的恩典，是他成为我们的父亲，这是不变的一个父亲的爱，他是无限的。耶利米书三十一章说，我是在永远的爱里爱你，你们从黑暗中出来，是什么能够让你从黑暗中出来呢？是因为他的爱吸引你的。他使你融化了，让你谦卑了，他让你能够在惊讶当中会呼喊，为什么是我呢？基督让人们生活在基督里有无限的喜乐，知道他们在天上有父亲。基督怎么教导我们祷告呢？他说我们在天上的父。你说你照着我的名来求，无论你求什么都会给你们，上帝会对你有益处的会给你，你要领受。耶稣他自己说，你如果求圣灵的话，上帝会给你圣灵。如果你在永恒当中被上帝选为要做神的儿子的话，你怎么会，你会期待这个儿子或者女儿他会做什么？就像英国皇室的皇子或者女儿一样，你就要那样生活。我们想上帝为我们所做的是万王之王，万主之王，主耶稣他所做的。我们作为上帝的儿女，世人是怎么看待英国的威廉王子，我们在神里面更是上帝的儿子。我是一个王的儿子，这是要靠着信心活着。这不一定是那个非常一种奇迹般的一个经历， 是上帝借着他的话语告诉你，还有很多这样的话语，上帝是你的父。J.I. Packer 说，你如果想要判断一个人是否明白基督教，你就问他，他有多大程度想自己是上帝的孩子，父亲，上帝是他的父。如果这一点并不能引发他的敬拜、祷告以及他生命的全部的话，他还不太明白基督教。加尔文这么说，一个基督徒是被圣灵来教导的，并且圣灵教导他把上帝作为父亲。加拉太书四章六节说，心中确信上帝是一个非常良善的，而且对他愿意施恩的，他是非常慷慨的，特别是对于那些按照上帝的应许依靠上帝的慈爱这样的人。我们有没有抓住这个真理？我这样的完全的依靠他，以至于毫无怀疑。如果是我身上遇到灾难，他会变为对我有益的。第二点，是因为儿子而得到的福分，是父亲的保护和他的供应。如果他是我们的父亲，从永生中拣选了我们，没有武器能够可以对付你。这不意味着我们就不受苦，我们就不死，并不意味着我们不会受到试探试炼，但是没有他的允许的话，一根头发也不会掉在地上，没有一个是偶然掉下来的，他要供应，他会供应每一个需要，即使我们遇到各样的试炼，他会有恩典的供应一切所需要的，因为你与他的儿子结婚了，你把一切的忧虑都卸给神，知道他会顾念你。第三个特殊恩惠是与父亲的相交。就是圣徒说话，上帝就会得到上帝的关注，你就可以向他提出你的请求。不是上帝忙着做别的事情不能给你时间听，他却教导我们要忍耐，要依靠他，我们可以任何时间找他。我们与上帝的相交是借着基督而做的，他知道你的心，他知道你的哭泣，他知道你的悲伤，对罪的忧伤，他渴望你成为圣洁。 他不会说你的这个痛苦对我来说太大了。他是你天上的父，他回答你的祷告，他是在恩典里回答。第四个，作为儿子的特殊的恩惠是，你自由了，你从定罪中被解放出来，被罪的权势中释放出来，你作为王的儿子，上帝之子，你就有自由了，全部属于基督的也是属于你的。你看这浪子的故事中的小儿子说，属于我的都给我吧，我要自己走。我们想想我们在基督里有的一切，所有的事情，所有的东西都是我们的。我们不要老是再要更多，再更多，好像上帝没有给我们足够了一样，而是让我们渴慕能够服侍他更多。如果有人说我是世界上最富的人的孩子，所有的上帝的孩子都是自由的，我们要按照这个真理而活。第五个特权，我们会接受父亲的教导和纠正，他会把管教赐给我们，他用这些各样的事情的发生让你明白上帝。以至于我们在这一切的试炼当中成为他儿子的样子。当然我们作为儿子有特殊的一种待遇，同时我们也有特殊的责任，我们必须要顺服，我们就像基督一样顺服。所以我们不是骄傲起来自己是神的儿子，而是想到我们在创世以前被拣选，就让我们谦卑。我们明白上帝对我们的爱是不改变的。我们有的时候把英国王子这个待遇，这个身份看得过于我们作为上帝的孩子的这样的身份。我们作为神的孩子责任第二点就是我们要有圣洁的生活方式。他预定我们成为神的孩子借着耶稣基督，我们要越来越多的能够反射出上帝这样的目的。基督在地上行走，完成就了这一切。第三个，我们的责任呢，我们需要在恩典里长进。约翰一书三章二节这么说，当他出现的时候，我们会向他 就像他看见我们一样。我们会像他，他现在就在我们心里在做这样的工作。我们会像神。那么具体是什么意思呢？你会很容易生气吗？你发脾气吗？你贪恋不属于你的吗？你在浪费你的时间在电视上、电影上、因特网上，你对你的邻舍是怎么对待的？你怎么对待你的身体？你怎么样的与别人相处？作为上帝的儿子，在浪子里故事，当浪子回来以后，上帝给他宰牛羊。你会想着这个儿浪子说的，我不知道这个是不是给我的，这我不知道将来我怎么活着。他要，我们要按照上帝给我们荣耀的真理，我们是神的孩子而活着。你如同浪子一样，在基督里面又成为上帝的孩子。你现在是与上帝相交，而且也与上帝的其他孩子们相交吗？在彼得后书一章十节这么说，Amen。 恩典的上帝，当我们思考这个伟大的真理，是我们这样的特殊的一种待遇，我们能够成为神的儿女。愿我们的心被安慰充满，也被谦卑充满。我们知道我们当中有一些人还没有借着信来到你的儿子这里，不能声称这些真理是他的。求你让他们看见他们失去了什么，然后吸引他们，让他们看见天上的父是欢迎他们，用爱吸引他们。求你与今天余下的时间同在，与凯文后文牧师和 Dr. Vicky 同在，他们在不同的地方讲道，还有 Dr. Barrett， 还有今天晚上他还要讲道，还有今天所有的活动，我们奉基督耶稣的名，阿们。